间隙在神面前来同心合一的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来继续仰望你的话语，也谢谢你将你的圣言不断地赐给我们，将你的话语放在我们的手边，也放在我们的心上。愿我们来到你面前来学习蒙你的开启，好像我们在你真理在你话语的当中被你带领，也继续使用还在这个无用的仆人，用你的宝血来洁净，用你的能力来带领让你所使用的可以传递从你而来的真理。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那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信息题目叫做与你们所立的新约。那这句话呢是主耶稣亲自讲的，但在这句话的当中呢有两个要点，一个是与你们，一个是所立的新约。那这句经文我们很熟悉，每次领圣餐我们都会诵读这段经文记录在哥林多前书的13章，每次我都会读给大家听的。那既然讲到新约，我们就需要知道一个含义，这个新到底是什么，这个新与旧的关系到底是什么。请大家留意，当讲到新约的时候就是有旧，那这个旧约呢是属于谁的呢？这个旧约是专指的，是指以色列人。所以希伯来书呢他在引用这句话要讲到前约也讲到旧约的时候呢，他提出一个词叫做有瑕疵，然后呢又说这个约呢会渐旧渐衰，最后会归于无有。那如果这样说，我们就需要了解他这个说法是否定旧约吗？显然不是，因为主耶稣在地上教导的时候他多次的引用旧约。新约圣经的作者当他们提到圣经的时候就是旧约。那如果主耶稣他没有否定旧约，新约的圣经作者也在肯定旧约，那在希伯来书又说这个旧约有瑕疵，那这个瑕疵到底是什么？这个要点需要搞清楚对我们外邦信徒呢也有特别的意义。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我们没有搞清楚，我们大概就以为呢这个旧约不重要，甚至是否定旧约，我们可能会有这样一个倾向。因为我们外邦信徒的起步呢是从新约开始的，我们并没有旧约的背景，所以看似旧约跟我们没有关系。那实际上呢，当我们说我们的信心之父的时候，亚伯拉罕他在旧约。当我们学习很多信心的榜样，摩西、大卫、众先知，他们在旧约。当耶稣说律法的总纲的时候，就写在旧约生命记的里面，它本来就是圣经。所以正确的理解新约和旧约的关系，无论对于犹太信徒和外邦信徒都是重要的。在罗马书15章第4节那里说，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这里面讲到从前所写的圣经就是旧约部分，这里面包括重要的教训，会产生忍耐和安慰，可以使我们得到救恩的盼望。提摩太后书3章15节说，并且知道你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那这个从小明白的圣经就是圣经的旧约部分，在这个里面有得救的智慧。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希伯来书本身自己也是延续旧约，它包含了很多旧约的教训写在新约圣经的里面。那我最近讲了2篇道都是希伯来书，一个是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一个是竭力尽到完全的地步，包括今天的讲道也是希伯来书。那我们要明白耶稣说与你们所立的新约，这个新的内容到底是什么？ 也要明白说这个里面有旧约有瑕疵，这个瑕疵是什么，那怎么补足这个瑕疵，旧约和新约之间的关系到底如何，它怎么从旧约转化到新约的，这件事情对所有的信徒都有意义。这也是我要讲今天这个信息的目的啊，因为我们有些的信徒跟我问这个问题，那我觉得就需要去讲。那刚才我们读的这个经文的里面呢，我把它分成三段，一段是希伯来书八章的六到七节，这里面讲到新约是旧约的应许，是旧约所应许的更美之约，它本身是从旧约来的，本来就是旧约所应许的。第二个是八到十一节，讲到新约是从旧约转化过来的救赎之约，有变化，在这个救赎的上面有改变，等一下我会告诉大家哪里有改变。然后呢，十一到十三节，他讲到新约本来就是旧约的语言，新约呢也是上帝与选民之约的一个延续，那怎么延续，等一下在经文里面会跟大家讲。那这段经文呢是住在记录在希伯来书啊，讲到希伯来书的主题是耶稣是基督，耶稣基督成就的是因信称义的救恩，针对的背景是犹太人，但是对于犹太背景的来说呢，他们必须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旧约怎么调和新约和旧约的关系，是建立信仰当中非常重要的环节。那既然叫做新约，对犹太信徒就有特别的意义，因为他们有旧约，对犹太信徒来说，他们所信的这位神，旧约和新约是同一位，他们所盼望的救主，旧约和新约是同一位，他们在旧约所受的教导，摩西五经和先知书本来就是从神来的，那整个旧约的教导指的核心也就是基督。在路加福音，耶稣把这个精髓告诉了门徒，24章25到27节，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呐，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明白了，这是一体的。所以所有的犹太人他们都知道基督啊，在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五节，他们就问他说，你既不是基督，不是以利亚，也不是那先知，为什么施洗呢？他们都知道，那与你们所立的新约是耶稣在最后晚餐的时候和门徒亲口讲的。那对犹太背景的人来说，他怎么去连接，那为什么耶稣说新约，那这个对他们来说呢，是帮助他们真正能够进入到新约的里面，是重点。那刚才我们读的这个经文的里面第六节，他说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这约原是凭更美的应许立的。这里面呢有一个词讲到如今，是讲到耶稣基督降临了，但耶稣基督降临是新约和旧约的转折点，那本身耶稣基督降临就来源于旧约的语言，有三个语言讲到耶稣基督的降临从旧约而来。第一个呢是讲到他道成肉身要降地，降临在地上，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这是讲到耶稣基督降临。那第二个呢也讲到耶稣基督降临以后呢，在地上要受苦，要为人赎罪，在以赛亚书的53章10到11节，这里说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那在旧约的里面也预言他受苦受死成就这个救恩，诗篇22篇第1节 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这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讲的话。那在这个新约的当中呢，他要成就两件大的事情，一件事情呢是胜过罪，胜过死亡，胜过撒旦。马可福音12章36节，大卫被圣灵感动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仇敌坐你的脚凳。那这个等就是耶稣基督降临以后，那个仇敌坐他的脚凳。所以耶稣说，我看见撒旦好像流星一样从天上就落到地上。他胜过罪，胜过死亡。那另外一件大事是成就上帝本身创造的美意。耶稣基督不单是成就救恩，他也成就上帝所创造的美意，是他的完美的创造。我讲过很多次，在亚当里，在基督里。那在这段经文的当中呢，有一个重复的词三次，叫做更美。那这个更美呢，是相对于旧约的更美。换句话说，这个不是否定了旧约，是把旧约变成一个更美的新约的这么一个转变。那这个更美呢，包括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什么呢？他说呢，耶稣会得了更美的职分，职任是更美的。那为什么耶稣的职任会更美？那这个职任是什么职任呢？是叫做做祭司，耶稣叫做大祭司。那大祭司呢，在当时旧约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是替人献祭的。人如果要在上帝面前献祭，要赎罪，必须透过祭司，他才能够被赦罪，并且活在救恩的里面。但是人间的祭司是有限的，希伯来书7章23节说，那些成为祭司的数目本来多，是因为有死阻隔，不能长久。那耶稣做了这个祭司以后，他是永远做祭司，所以他更美。那这是一个转点。第二个呢，是叫做做更美之约的中保。中保是什么含义呢？是神和人之间连接的媒介。这个媒介是什么？是赎罪祭。在旧约的时候，他们透过燔祭、素祭、平安祭，他赎罪、赎罪祭、什么赎愆祭，那本质上是基督，但是在表象上他们一直是用祭物的。但是这件事情呢是有限，在希伯来书的10章11节说，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换句话说，这祭物不能除去永远的罪。但耶稣成为这个赎罪祭以后，他一次献上就成就永远的赎罪祭，所以他是更美的。那第三样是原是凭更美之约更美之应许立的。那这句话呢是连接上文，是说呢那个更美的职分、更美的中保是已经所定的更美的应许。这件事情是在老早在旧约已经定下来的。那这样我们就知道旧约和新约的这个连接哈，它不是断的，它是连接的。他老早就在旧约就预言了。那旧约预言最早在哪里？在创世纪3章15节，上帝对亚当和夏娃说，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那个就是基督，将来要胜过撒旦。也因为这个缘故，在整个旧约历史当中，所有的圣徒都是靠着这个更美的约在神面前得着救恩的。约翰福音8章56节，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快乐。好，那这个是更美转换。然后呢，后面的经文，那前约若没有瑕疵，就无处寻求后约了。这样我们就知道那个瑕疵在指什么。这个瑕疵是指前约摩西律法献祭的这个部分。 这个是瑕疵。那这个瑕疵的这个部分呢，有时间段，这个时间段是从摩西开始到耶稣为止。那这个瑕疵是人做祭司献祭牲，有很多祭祀的礼仪，有很多洁净礼和食物条例，但这个瑕疵并没有存在上帝对亚伯拉罕、对挪亚、对以诺的那个救赎之约，本着基督的。所以这个瑕疵不是说整个旧约都有瑕疵，是从摩西律法当中的祭祀的、祭司的、祭物的这些的里面来看的瑕疵。那这个要点是比较重要，有了这个要点以后，你就知道新约不是否定旧约的救恩真理。然后他说要寻求后约，是讲到新约，他就补足这个瑕疵，在希伯来书的7:26-28，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一的。他不像那些大祭司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为百姓的罪献祭，因为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律法本是立软弱的人为大祭司，这和大祭司连在一起的，但律法以后岂是立的，是立儿子为大祭司，乃是成全到永远。所以这个瑕疵并不是否认旧约有救恩的这个实现，不是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摩西、大卫和众先知就不会得救了，他们就活在这个律法的那个阶段。那我刚才讲过，如果是这样，那摩西以前亚伯拉罕、以诺、挪亚他们还没有摩西律法，那他们怎么得救？所以这个是本身讲到这个瑕疵在讲什么。那本身这个瑕疵呢，也绝对不是否定律法，不是否定律法的精髓，是祭司的这个部分。在罗马书7:12，这样看来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公义、良善的。在马太福音5:17，耶稣说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词，他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废掉，乃是要成全。 OK， 那耶稣成全什么？就成全这个瑕疵的部分。新约是补足旧约的瑕疵，祭司这个部分。那因为这个补足以后，它有产生一些的改变。那这些的改变呢，有些的内容有外延的，比如说前面三个内容我们不用人做祭司了，因为耶稣是大祭司。那从圣经的角度来说，彼得前书2:9说我们众人都成为祭司，你信主你就有君尊的祭司，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不是替别人献祭，我们是不需要透过人去献祭，我们透过耶稣基督直接和神有互动，是讲到这个。那第二个呢，就是讲到我们不用祭牲了，我们靠着基督一次献上我们就有永远的赎罪祭。第三个呢，我们不再遵行任何的过去的祭祀的条例，在希伯来书9:10，这些对犹太人都是一样的，这些事连那些饮食和诸般洗漱的规矩都不过是属肉体的条例，命定到振兴的时候为止，这是指耶稣基督。那第四个影响在哪里呢？我们的敬拜不再限制在圣殿的里面。在约翰福音4:21，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在哪里呢？23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那这些的影响覆盖了我们很多的在新约当中和旧约当中的那个瑕疵。那因为这个瑕疵被覆盖以后，所有的犹太人、外邦人，他们在新约时代信主都是有持续性的，这是重要。比如说犹太人，他们在主后70年圣殿被毁了，他们被赶逐到世界各地，他们无法再在圣殿的里面献祭敬拜神，不能了。 但是呢，那些信主的人他仍然活在救恩的当中，因为那个瑕疵被补足，因为新约不再有那个瑕疵。那外邦信徒我们同样是宝贵的，因为补足了这个瑕疵，所以我们可以因为耶稣基督我们就信主，我们不需要有祭司，不需要规划成犹太人，这些食物的条例我们都不需要再继续遵守，我们可以在世界任何的地方本着心灵和诚实去敬拜神。这本身就是上帝在新约的旨意，那这个旨意是整个新约在整个救恩历史当中一直推到今天的那个根基所在，这是变化。后面，所以主指着他的百姓说，日子将到，我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那在这个经文的里面呢，他清楚讲一个对象，他说呢是他的百姓。那他的百姓是谁呢？显然在圣经里面是讲到选民和雅各家。那后面他又说呢，以色列家和犹大家。那为什么又分成两批呢？那我们了解圣经历史就知道，在旧约的时候，列王的时候，以色列分成两个国家，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那到了耶稣的时候呢，犹大国或叫做犹太人，他们成为选民的代名词。因为北国被掳以后，他们和外邦通婚，犹大鄙视他们，把他们叫做撒玛利亚人，不认为他们是选民。那这件事情是错的，在上帝的预言的当中，在希伯来书的里面，他就说选民的身份没有改变，上帝所定义的选民就是包括以色列和犹大两国。那日子将到，基督降临，要另立一个新约，那这个新约是包括这两个。那在这个里面呢，有一个词请大家留意，另立新约这个词不是另一个全新的约，也不是立一个旧约以外的约，都不是。另立新约这句话从旧约来，耶利米书31章31节，日子将到，我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希伯来书作者是完全取耶利米书这段的经文。那这段经文是什么呢？是背景，当时以色列人悖逆，犹大悖逆，那上帝差遣耶利米警告他们悔改，他们不肯悔改，上帝呢就决定弃绝他们，兴起巴比伦灭了犹大，掳到外邦。那这件事情灭绝呢，上帝对他们的救恩并没有停止，那个时代灭绝了，然后他预言以后的救赎，在耶利米书31章27到28节这里说，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把人和把人和牲畜和各样的种播种在以色列家和犹大家，我先前怎样留立他们，将他们拔出拆毁，毁坏倾覆苦害，也必照样留意将他们建立栽置，这是耶和华说的。然后在希伯来书说，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这句话仍然是从耶利米书31章32节来。所以希伯来书呢，它完全的引用这段经文。那这个不像又是旧约向新约的转化，那这个不像是哪里不像？那讲到这个约和出埃及不像是哪里不像，有两个不像。第一个不像是带领他们走天路的方式是不像的，在旧约的时候上帝亲自带领他们，设立领袖是国家性的带领，在新约的时候是圣灵带领他们，是个人性的带领，不像。第二个呢，是所立的约不像。怎么叫做不像呢？在旧约的时候是民族性的救恩，换句话说，只要你是以色列人，你就得到上帝救恩的这个拣选。那到新约的时候，你必须个人任性，你的选民的身份和得到上帝救恩的拣选不能划等号， 你必须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然后你才活在救恩的里面。那这个不像，那民族性的救恩会延续，会有应许，但是呢，你必须要信耶稣，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我也不理他们，这是主说的。那这句话呢，仍然是耶利米书，是当时的情形，他们整个民族性的败坏，请大家留意啊，这里面讲到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是民族性的，不是个体性的，因为呢，这个弃绝，这个责备，如果是对摩西、对大卫、对众先知是不适用的，他们是恒心守神的约的。那这件事情还有另外一个要点是什么呢？是上帝对他们有民族性的应许。上帝对以色列家民族性的应许一直有，但是呢，到希伯来书写的时候还没有实现。那在之前一直没有实现，他们出埃及旷野40年，迦南地士师时代、列王时代，直到王国，直到耶稣的时候，一直没有实现。那上帝的这个民族应许没有实现，是因为他们不恒守我的约就不实现吗？所以就无法实现吗？也不是。上帝弃绝他们是因为不守他的约，但是不能实现这件事情是暂时的，不是永远的，将来会实现的。那这一个点呢，请大家留意一段经文，在《生命记》的31章20到21节，这里说：因为我将他们领进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那流奶鱼蜜之地，他们在那里吃得饱足，身体肥胖，就必偏向别神，侍奉他们，藐视我，背弃我的约。那时有许多祸患灾难临到他们，这歌必在他们面前做见证，他们后裔的口中必念诵不忘。我未领他们到我起誓应许之地之先，他们怀的意念我都知道了。他们不恒心守神的约，神在他们没有进迦南地以前就知道了。那上帝对他们民族性的应许在那以前他就知道了，那个应许的时间线是在新约，不是在旧约的时候，本身指向的就是新约末日那个完全的实现。所以这里讲到新约和旧约之间的连贯，讲到那个瑕疵到底是什么，我们在这个里面的了解以后，你就会对旧约有比较准确的认识。后面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那这个所立的约乃是这样，这个里面可是有内涵的，这个里面可不是说信耶稣一下子反正旧约就不管了，不是的。那这个这样的里面包括耶稣基督做大祭司永远的赎罪祭，也包括所有耶稣所成全的律法。后面经文说，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是这样。耶稣基督做大祭司做永远的赎罪祭，并且神会把律法写在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那这个律法是耶稣所成全的，也叫做生命之道。那这个律法呢，它是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那这怎么写？原来旧约的时候，律法摩西上西乃山，上帝呢是写在石板上。那现在呢，他说呢要写在我们心上，那也用大能在我们心上就刻一个律法在里面嘛。这怎么写上呢？那这个写上是在新约告诉我们的非常重要一个要点，是圣灵。是圣灵把耶稣所成全的律法写在我们的心上。那这个写在心上有很多的内容。首先，圣灵开启我们，让我们头脑知道，口上诵读，心里明白。约翰福音的16章13节，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
因为他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且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那写在心上呢，还叫我们能够想起来。约翰福音14章26节，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那不但让我们知道，让我们想起来，还叫我们有能力去遵守。彼得前书，让我们能够成圣。彼得前书1章23节，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圣灵还用他的话来重生我们。那在新约和旧约的这个转变，有一个非常核心的要素是圣灵，是圣灵把神的话，把神的律法写在信徒的心上。那这个写在心上，在实行上有两个绝对性在这个里面。第一个绝对性，圣灵开启我们，让我们能够绝对领受到正确的真理，每个人都能。约翰福音的14章14节叫真理的圣灵都能。那第二个绝对性，当圣灵把律法写在我们的心上，我们绝对能够遵行，因为他让我们所遵行的是圣灵为我们量身所定做的。我今天讲主日学，讲到圣灵的工作，腓立比书2章13节，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神在我们心里怎么运行？是圣灵在我们心里面运行，圣灵就是神，要成就他的美意，那这件事情一定是能够成就的。那这两个绝对性是新约非常重要的一个内涵，是圣灵直接的工作。那还有一个条件在里面，就是所有的信徒我们要顺从圣灵。如果我们不顺从圣灵，这两样绝对性在我们的当中是没有效的。加拉太书6章8节，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受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受永生。然后经文说，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们的，要做我的子民。这是圣灵，这是律法写在心上所产生的结果。神要做他们的神，是神愿意做百姓的神。他们要做神的子民，是他们配做神的子民。那神为什么会愿意做他们的神？百姓怎么能够配得他的子民呢？利未记11章45节，我要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我是要 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耶和华，要做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那这是圣灵把律法写在心上所产生出来的果子。新约同样的原则，彼得前书1章16节，因为经上记得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那这些都是圣灵的工作。好，讲到这里，我要解决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圣灵的工作在新约和旧约有什么不同？这个是与你们所立的新约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在这里啊。圣灵的工作在新约和旧约有什么不同？首先要讲几个要点。一个，圣灵在整个圣经在创造的时候就有。创世纪1章2节，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这就是圣灵。圣灵在创造的时候就和三位一体的神同工，他们是同尊同荣也是同工的。所以当圣经说神在人亚当的鼻口里面吹一口气，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那是透过圣灵赋予人灵魂和神的形象，这是第一个要点。第二个要点，圣灵的工作贯穿整个救恩的历史，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那这个圣灵的工作是什么工作呢？是圣灵重生的工作。救恩有三个非常重要的要素，是上帝的拣选、基督的救恩、圣灵的重生。那圣灵重生是什么呢？是要把人塑造成圣徒的生命， 我们新约叫做基督的样式，叫做结出圣灵的果子。那我们在新约，我们要效法基督，我们也效法众圣徒。在希伯来书十一章，有很多的圣徒我们都要效法，摩西、大卫。那为什么效法他？因为摩西、大卫都有圣徒的生命。那摩西、大卫圣徒的生命从哪里来？众先知圣徒的生命从哪里来？是上帝拣选他，赐给基督的救恩，圣灵做成的。在生命的成圣这件事上，新约旧约都是一样的，都是圣灵的工作。我们之所以能够生命改变，之所以能够活出圣洁，能够成为圣徒，都是圣灵的工作。这个新约旧约是一样的。所以大卫犯罪，他跟上帝的祈求是什么？诗篇五十一篇第十一节，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扫罗犯罪以后，为什么被上帝弃绝？有非常重要一个标志，是上帝收回了他的灵。撒母耳记上十六章十四节，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扰乱他。那有了这个原则以后，我必须要更正一些的说法。那这个说法现在比较多，要进行一些更正的。这个说法是什么呢？有人说呢，主要有三个说法。第一个说法，有人说呢，在旧约呢，比较少的人有圣灵，多数没有。那如果他这样说的话呢，那就一定会产生两个问题。如果多数选民没有圣灵，那他们活出圣洁成为圣徒是靠自己吗？人可以靠自己成圣吗？那如果不能靠自己，但神呢要让选民呢遵守他的律法，要活出圣洁，那岂不是强人所难吗？好，第二个说法说啊，没有圣灵，但是是神亲自带领他。 OK， 那如果这样说呢，我们就要思考这个问题，大卫没有被神亲自带领吗？大卫被神亲自带领的可能比很多人多多吧。那上帝又赐给大卫圣灵，是因为大卫比众人都软弱呢，还是上帝偏袒大卫呢？那这样的一个说法显然就是有问题的。在整个旧约的历史当中，圣灵在生命当中的建立是一直存在的，约瑟、但以理、以利亚、以利沙都有的。以利沙叫做圣洁的神人，是谁让他能够成圣啊？当然是圣灵的工作。那不是旧约少数人有圣灵，是旧约我们比较少提及，直接提及圣灵的工作。那有人问说，那高牧师你有证据吗？我给大家证据啊，刚才是推理啊，我给证据啊。使徒行传七章五十一节，这个是斯提凡的话。斯提凡说，你们这应着景象心与耳未受割礼的人，时常抗拒圣灵，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斯提凡说什么？以色列人，你们的祖宗和你们现在都是抗拒圣灵的。那这个你们可是所有的选民呢？那对于以色列人来说，这个是他们和神互动的常态。上帝拣选他们，赐给他们圣灵，他们跟圣灵之间的顺服还是抗拒，是他们的一个常态，旧约的常态。以赛亚书六十三章第十节，他们竟悖逆，使主的圣灵担忧，他就转作他们的仇敌，亲自攻击他们。这个他们是谁？是以色列百姓，他们使主的圣灵担忧，是什么？是他们和圣灵的互动，他们跟圣灵的互动 也是跟神的互动，和我们一样。我们和神的互动也是和圣灵的互动，我们和圣灵的互动也是和神的互动。那这个原则是没有改变的。新约、旧约在生命的成圣上都是圣灵的工作。 OK， 好，第三个说法，有人说呢，这个圣灵降临是在耶稣升天以后，以前没有圣灵，那这个说法呢就更有问题了。因为呢，撒加利亚和以利沙白啊，约翰的父母，他们都被圣灵充满。那施洗约翰呢，在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那个时候耶稣还没有降生。但耶稣呢，他的确讲过一句话，在约翰福音的16章第7节，他说什么呢？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因为耶稣清楚地说呢，他如果不去，保惠师是讲的圣灵，他就不来，我去呢就会差他来。那这件事情呢也的的确确在五旬节就实现了。那耶稣应许的这个保惠师来和不来与圣灵以往的工作有什么不同呢？那这个不同点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主题，与你们所立的新约所产生的变化。那新约这个里面圣灵和旧约里面的圣灵的工作有什么区别呢？在新约的里面，圣灵是主导的，他主导所有的救恩的事工。在新约的这个里面，圣灵把律法写在人的心的里面，带领人成圣，是个人性的，不再是民族性的。所以圣灵真正住在我们的里面，住在选民个人的内心的当中，他们才是在救恩的里面。这个转变了，不像以前只要是选民就赐给你圣灵。像这一点和我们现在有点像，在哪里呢？我们所有在新约时代信主的人，你只要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就必领受圣灵。这一点和旧约的以色列人很像的。但是呢，你到底顺不顺从圣灵，圣灵的工作是不是持续在里面，就未必。在旧约的时候呢，他们是少数人顺从的，在新约的时候呢，也是少数人。因为旧约说的以色列你们多如海沙，得救的不过于数，新约主耶稣说的你们被招的多，选上的少，这一点是像的。所以圣灵的这个工作呢，产生这么大一个转变，在约翰福音的里面，尼哥底母找耶稣来，他问什么呢？我怎么样才能够得救？耶稣对他的回答是什么呢？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这个是新约的一个转变。那这个转变从水生，是你真正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做救主；从圣灵生，是你领受了圣灵，圣灵在你生命当中做成圣的工作，让你真正得着重生的生命和救恩。那这个是新约和旧约的这个转变。那在这个转变的当中呢，也产生了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作用。我们这些外邦人，我们只要领受了圣灵，我们就是属神的选民。从这个层面上来说，不需要规划成犹太人，圣灵成为人得救的那个真正的印记，超越了原来选民的身份，不再延续了。在使徒行传10章47节，于是彼得说，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所以在那个转点的当中，当他们看到圣灵降临，的确有圣灵在外邦人的这个生命当中工作了，那这就是神所拣选的，那他们就已经得到神给的救恩的应许了。那这一点呢，对我们的影响是很大的。所以在整个新约的时代，圣灵主导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变。 圣灵亲自感动人信主，把人带到教会的里面，圣灵内住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得着重生的生命，圣灵带领人去传福音，建立教会，差遣人。在安提阿教会，当他们差遣保罗巴拿巴要出去宣教的时候，是五个长老一起寻求圣灵的带领，然后按照圣灵给他们的指示，就差遣保罗巴拿巴出去。圣灵是主导。保罗在宣教的旅程的当中，他一直是跟随圣灵的带领的。使徒行传16:6-8，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吕弗加、加拉太一带的地方，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要往比推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这又是圣灵，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到托利亚去。所以圣灵成为一个这一个整个新约时代的一个主导，从耶稣升天开始到现在2000多年，都是圣灵在地上来推广福音的这个方向。所以福音从犹大到罗马，到欧洲，到亚洲，到各地，到今天，一直到世界末日，都是圣灵一直在推动这个工作。这叫做我与你们所立的新约，这叫做只等保惠师来，他会降临，会带领所有这些的事工。这是圣灵的工作。 OK，那后面的经文他说，你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主，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那这句经文指向什么呢？指向上帝永恒的应许，以色列全家得救的最后的结局，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不需要再经过祭司，也没有任何的人啊不得救，都得救。在约翰一书的2:27，你们从主所领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有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那这是讲到圣灵开始带领每一个人个体性，祭司的教导不需要了，也不需要祭司献祭了，是圣灵的工作啊，当然需要圣灵教师的哈。这是一个替代祭司的。然后呢，从大到小都必信耶稣，这是罗马书保罗所说的，是一章当外邦人的数目满了，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然后实现他的应许。他说呢，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那这个是整个上帝的应许，是民族性的。那这个宽恕是指整个历史当中到今天宽恕以后开始全家得救，那这个宽恕也是实现上帝对他的应许，是真正全然的实现，要告诉他们你们得救也都是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恩典救了你们。然后13，最后一段，既说是新约，就以前约为旧了，那渐旧渐衰的就必归于无有了。那这句经文呢，是上文的总结，不是从此就把旧约抹掉了，不是从此旧约就没有用了，没有价值了，不是这个含义，是讲到旧约的那个瑕疵，那个产生的渐旧渐衰和新约的真正和旧约的这个连接所产生的这个救恩的上帝的一个计划，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那个渐旧渐衰就归于无有，是这么一个转化。所以我跟大家讲这段，讲这篇道，对于我们外邦信徒有一点辛苦，但是呢，对于我们了解旧约和新约的这个变化呢，比较重要。所以当耶稣说这是我与你们所立的新约，他是对犹太人讲的，是因为有旧约所以说与你们所立的新约。那我们对这件事情的认识，让我们能够明白，帮助我们能够学习旧约的教导，也帮助我们学习新约的教导，帮助我们学习整本圣经。那这样我们可以把握整个律法的精髓，让我们有得救的智慧， 帮助我们走天国的道路。所以求神能够帮助我们能够在希伯来书的这段经文的当中能够领会能够明白好叫我们能够在跟随主的道路上更加的坚定。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来感恩谢谢你带领我们能够学习你的话，也能够在你的真理的当中逐渐的更多的认识愿意主你带领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在学习你的道德当中逐渐的深入，也需要更多的了解，让他们的信仰在你面前更加的充实，也更加的坚定。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